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以超高规格接待了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双方签署的半导体、矿产、技术、太空合作以及国防合作和销售的这个全面协议，开启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其宿敌印度处于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后四十年，中国选择向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而印度则傍上了苏联及后续的俄罗斯，结果中国将印度甩在后面，两国目前处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过境迁，现在印度逐渐摆脱了苏俄影响，向美国和西方敞开大门，而中国呢，却与美国交恶，跟俄罗斯建立了不是盟邦胜似盟邦的关系。那么再过四十年，中国和印度的竞争能否见到分晓，决出新的胜负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国会演讲、白宫国宴，美国总统拜登呢，确实是以超高规格接待了印度总理莫迪，一系列国防、科技、经贸协议，把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了一个新时代。我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拜登为什么如此看重莫迪和印度？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虽未出席，但其身影无时无刻不在美印峰会之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没有错，这个完全就是针对中国量身打造的一场访问。当然，对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来讲，也是一个深化的一步。但是呢，在包括您刚刚提到他在国会里头的讲话啊，讲到亚太地区，你配合他提到说，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是以东盟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国家为说的算啊。任何他还讲到说，有些债务的问题不能阻碍这个整个地区发展，这指的是一带一路所产生的债务，这也是针对的这个中国。所以在这个他在国会里头演讲，以及跟拜登包括后来的记者会，这一切都是针对中国而设计的。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中国设计的战略环之一啊。我们刚你刚才也之前都有提到，这个印太战略里头就是印度跟太平洋这个地方，印太已经摆明在这里头了。另外再加上最近的四方合作会议里头，这个也把印度摆在里头，所以这个就是摆明他这一次来访啊，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所谓小北约吧，这么讲摆明了小北约这个架构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拼图达成了。现在看下来，下面要做的就是推进跟实施的阶段。那么印度本身当然在这个地方来讲，在这个位置上啊，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前后的差别，当然这里头这个棋的算法，当然我觉得中方有很大的误算在这里头。
好的，那么我们来谈美印关系啊，这个天空是美印关系的极限，这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印度媒体专访时说这样的话。但是印度总理莫迪呢，他在美国也表示，对于两国伙伴关系来说，甚至天空都不是极限。印度媒体欢呼印美关系实现了一个转折点。那么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印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不结盟国家，长期寻求均衡外交，那么这一次莫迪访问美国出现例外了吗？印度会不会倒向美国呢？
我觉得因为印度和美国啊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们都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跟中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啊，那就这个天渊之别。而且呢，印度和美国有着共同的这个民主的制度，当然可以跟美国形成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这样的关系。因为现在印度的人口啊已经超越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啊成为印度政府的重中之重。因此来讲呢，就在美国及其盟国打着去风险化这个旗号啊，力图把这个供应链产业链从中国这个 转移啊，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啊釜底抽薪的时候，那么印度当然是直接的这个受益者了。那么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到时候这个当然这个印度的希望啊，借助美国以及他的其他西方盟国的这个力量，能够取代中国成为这个世界工厂啊，甚至进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那么所以在这个利益攸关之下来讲呢，那么印度啊那个就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那个倒向美国来讲呢，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
嗯，好，那么刘先生觉得印度倒向美国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不相信这样的结论，比如一位叫 HHHH 几个1、2、3、4、5、6个 H， 他说如今印度亲美，俄罗斯亲中，中美竞争，这个局势都看不清，还在这儿瞎说个啥。哦 OK， 他说他不相信是印度亲美，俄罗斯亲中啊，这位观众，这位网友呢，他说印度亲美是真，但是中国亲俄罗斯不是真，而是俄罗斯亲中。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亲密。好，另外一位叫 Eric， 他说日本也亲美，结果被废了。啊，特朗普他说印度独立以后一直亲苏亲俄，但是也亲美。印度加入 WTO。也远比中国早，印度这30-40年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关键原因不是三哥傍谁，而是欧美公司认定投资中国更有利可图。好的，我们最后一位呢是 Doc Chai， 他说印度贫富分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低下，基础设施落后，其实都还是大问题，虽然短期内无法超越中国，但确实正在一点点的努力变好。而中国这边，习皇帝今天折腾这个，明天锤爆那个，上台才10年，就几乎把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旦，早晚会把自己作死啊！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已是日薄西山，印度却是未来可期。嗯，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中国和印度，我们看到同为亚洲人口大国，有着基本相同的国情和经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呢，两国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拉开两国差距的起跑线发生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向美国敞开怀抱，而印度这个时候呢，却傍上了前共产主义大国苏联。之后40年，中国和印度拉开了距离。中国把印度远远甩在了身后。我来请教魏先生，美国因素您认为在中印竞争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当然是决定性的作用啊。那今天走到这个情况，摆明了就是美国已经放弃中共啊，放弃中共作为中国这个执政党在这个中国所做的一切事情，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他现在找这个 alternative 就是印度。而且为了要围堵这个中共的这个崛起，所以印度是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中国跟印度之间有本身这个边界上等等这些问题。刚刚杰洛网友说的没有错，印度的确本身有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它的种姓制度，包括它这个水准、教育水准，还有这个劳工职业的这个素质等等，这都是一个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是个民主国家。我们现在看拜登这次所拉出来的整个政线都是以民主自由为主的，所以又要回到这个拜登自己本身这个所谓拜登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就是自由民主，然后对抗专制独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基线。那么在这个基线上来讲，包括这个韩国来讲，都已经啊经过深思熟虑，包括日本在内，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必须要走上跟美国作为民主价值啊、民主自由价值这个同样的路，所以这条是不会去改变的。那么当时如果说到这个印度有事不结盟啦，这个在这个在这个 中美啊，或者是在这个美俄之间，他做了一个比较中立的这个选择，这是他为他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做选择的。就是归根结底，看这个穆迪上来之前啊，这几位穆罕默德辛啊，还有这几个总理的做法，都是逐渐朝这个整个啊，是这个自由市场啊，还有这个民主价值，还有选举的方面，逐渐在规划中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很自然的，这个印度就变成美国在今天为了要抗阻这个专制独裁啊，跟这个俄国结合在一起的中共的这个崛起，很自然就做了这个选择。所以你看，这整个局势是这样慢慢形成的，而且已经逐渐在落实当中了。这个印太计划从奥巴马后半段开始这样子在规划，到今天可以说是完全落实了。所以要真正认识到的是什么？未来的走法就是以现在这样子的阶段再继续往前推进，而反向对这样子的这个趋势倒行逆施去做的话，唯有自己把自己的国家跟自己的体制完全破坏掉。所以今天印度跟美国走在这个地方，它不是跟美国走在一起，它跟日本，它跟这个朝鲜啊，跟这个南韩，跟这个澳大利亚，还有整个 G7 的这个 G7 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利益，还有他们自己的关键价值，都是绑在一起的。有人说这个 G7 现在还没有把印度加进来，你等着看，印度会进来的。因为基本上在这次 G7 开会的时候，基本上把这些国家都请来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扩大性的一个联盟正在逐渐的形成。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在对抗一个专制独裁的中国。跟中共跟这个俄国，那现在俄国已经出现这个很大的裂痕了。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个过去40年中国把印度甩在后面的一个起跑线发生在1979年。据报道，1979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访问美国的飞机上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据说呢，在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这句话的后面，邓小平还有一句话，跟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来请教刘先生，中印两国过去40年发展历程似乎验证了邓小平的这句评论，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邓小平所讲的只不过是回到常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啊，的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政治上是搞阶级斗争为纲，思想上是搞那个个人崇拜，然后呢，这个经济上是实行僵化的那个计划经济，然后外交上是搞这个闭关锁国，所以呢，整个国家就穷了。但是你现在从这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头的文献可以看到，就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老一辈的领导人了，就极力推动党内形成那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这么一句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所以那个经过改革开放啊，搞好跟美国的关系之后来讲呢，中国啊就政治上终止了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上来讲呢，就搞那个市场经济。市场上来讲呢，就是强调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批判了两个凡是，打破了这个个人的迷信。然后在这个外交上来讲呢，就全方位的那个和平外交。所以就引进了外资的结果，那么美国为首的那个西方国家的外资进入中国，不光是带来了这个技术啊、生产线啊、那个品牌啊、软件啊、芯片啊等等，而且还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观念、法治的观念、知识产权的观念、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等等，让中国的观念呢那个能够腾飞起来，真的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以这个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开头的那30年跟美国搞好的关系啊，是他这个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外在的这个原因。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个刚才你引述这个邓小平的讲法来讲呢，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是真理。 谢谢。
好，好，我们来看一位网友，他叫 H， 他说这样的话，说邓小平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啊，邓小平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跟中国搞好关系的国家，一个比一个穷啊！我想说明一下，这后半句 H 啊，不是你的啊，不是人邓小平说的，这是你的发挥啊，你的个人发挥。另外，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些。仙人掌他说，邓小平说过，与美国打交道都富裕，过去是中共，但是现在中共与美国已经逐步疏远，正在脱钩之中，而印度是新起之秀，印度将取代中共。哈利·安奈西亚，西方总是这一套，拉印度对抗中国，等印度超过美国，美国再拉中国对抗印度。胡·吉米，西方抬高印度太正常了啊，太常见了。美国和印度交好，那就是美国的堕落。于次郎说，印度没有台湾这种自古以来的失地要收回，所以可以预期，他们不会像中共一样拿台湾当借口，极力发展军力，企图取代美国，为世人指明方向。先生视之说，印度开始与俄罗斯交好，并非是认可俄罗斯，而是知道俄罗斯需要拉拢印度对抗美国，印度把能要到的利益都要到之后，印度就开始靠近美国了。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我们来，首先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印度，印度总理他的说法和这个中国啊外交官员他们的说法，来看看现在美国啊，现在中国和印度对于在外交上亲谁输谁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听听印度总理现在怎么说啊。印度总理莫迪说，在应对21世纪从经济增长到技术进步的各种挑战方面，印度和美国之间需要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今天，美国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国防伙伴之一。当今，印度和美国在太空、海洋、科学、半导体、初创企业和可持续性科技、贸易、农业和金融、艺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这是印度总理的声音。我们再来听听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怎么说。王毅说，我们坚信只要中俄两个大国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深化协作，国际秩序就乱不了，世界公理就倒不了，霸权主义就赢不了。请教魏先生啊，时过境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现在印度和中国竞争依旧，但是互换了场地，互换了朋友圈。
对，当然从表面上看，这的确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可是呢，我们实质上看，就从改善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来讲，科技上的发展来讲的话，那到底是哪一个所谓的这个组合会真正正在成功中，哪个组合正在失败中，这是看得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我想这个印度人也不是傻瓜啊，他知道他自己的国家他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现在老实讲，美国会跟这个对中国这个市场失去，因为这个中国市场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危险，而且搞不清楚这个国家到底在想什么，因为老百姓想的跟政府想的可能都不一样，你不能够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所有的外商投资。可是在印度来讲，这是一个民主制度，是有一定性的透明度，而且有这个制度啊，有这个选举制度可以去实行的，你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所以对任何企业家来讲，这种可预测性啊，这个才会对他们的投资所造成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诱因。现在看得出来，就是未来如果大家以前讲所谓这个 G2 是讲中国啊跟美国，那么已经有人在讲了，这个 G2 未来就是讲的印度跟美国。虽然就现在来讲，印度的整个综合国力来讲，还真的不见得赶得上中国，因为就整个这个教育人口啦，整个有些了，那我们就拿 AI 来讲的话，中国的 AI 发展的非常非常快，非常强，那么印度的 AI 还是非常落后。 所以这些事情印度这边是需要美国，然后美国是需要印度，在这个在尤其在这个整个这个国这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方面来讲是需要它。所以现在来讲，美国跟印度之间是在整个这个布局来讲，对抗中共来讲的话，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这个合作。而且这个合作因为基于相关的这个民主价值，还有这个对于整个这个经济自由市场的开放的角度来讲，这个真的是大家在一起合作的会非常愉快，而且会继续往前合作，不会像跟中共合作的时候要处处担心、处处提防。这个是现在美国上上下下感觉到的这个事情。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这个刚才您说到呢，这个中国跟美国关系啊，现在越来越疏远了，跟印度走得越来越近了啊！美国啊，跟中国越来越疏远，跟印度走得越来越近了。但是许多亲中国的人士认为呢，这个责任不在中方，是美国抛弃了中国，是美国把中国生生地推到了俄罗斯的一边。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那这个当然是本末倒置了。如果大家如果记得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在这边改变的方向跟改变的内因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已经深深感受到，自从2020-2012年习近平上来之后，美国跟中国的之间的关系的的确确已经出现了这个变化。美国很明显的在奥巴马总统后半段的时候，美国跟欧洲之间，美国跟中国之间进行的二轨谈话，所要建立的管道跟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这方面来讲基本上没有办法，都是碰壁而回。所以美国已经在2014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习近平上来的主政这个中国对于中美关系之间已经产生了变化。但是美国上大家还没有完全理解到这一点，整这个产经学界都还没有了解到这一点。2016年，大家记得，如果在选举的时候，这个川普慢慢站起来了，等等，到现在，美国才算总算整理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对抗中共啊，不是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所以大家要回看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美国对于中国来讲，一直是希望啊，能够把这个中国变成是一个能够改变。能够帮中国更富裕、更这个更老百姓生活更好，然后制度更透明化的这样子一个方向在进行的。
好的，那么过去40年，我们看到中印跟着不同的国家走，高下可判。未来40年，有人说甚至不要40年，20年足矣。中印两国继续跟着不同的国家混，结果会是怎么样？刘先生，您怎么看？
几个月前我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我的文章题目就是亲俄反美的要害就是终结改革开放。我觉得未来40年或者未来的20年，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我相信中国的领导层和人民呢，终归会回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了所推动形成那个党内的共识，就把改善中美关系啊作为重中之重。只有这个样子，中国式的现代化才可以行稳致远。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我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Goodbye 孤苦 Son 这位网友他说，那就再等40年看看。我是实在想不到，一个5000年不需要世界的国家，即使现在离开世界，能差到哪里去？哈。另外一位叫张展曾上寺，他说不用40年，有200斤十里山路不换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既要又要还要，非必要，动态清零。静态管理、疫情防控就可以看出智商，独裁者骨子里就是傻蠢，而且狂妄自大无知。好，我们刚才呢，我们刚才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呢，他们都指出以后的中印竞争可能不需要40年能看出结果。我们这儿有一位对不起啊，我们这儿有一位网友，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不用4年，不用40年，也可能4年就见出分晓。不知道这样的这个 我想我们时间还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请两位专家就这个问题呢做一个简单的预测。中印竞争在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未来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首先魏先生。
对，我想印度的生活会改善的会越来越好，然后在美国的督促之下，印度自己本身的这个人权问题啊，他的自己本身重要，对于种姓制度，对于这个宗教之间的这种互相攻击也会越来越改善。这个没有一定是百分百的会变成多好多好，但是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去做。这也是美国在民主价值上所真正要跟这样子相关的这种国家一起同行同肩并行的这种结果。
好的，刘先生，您有十秒钟的时间，一句话吧。
一句话，我说我们只有改善中美关系才能躲过这个惊涛骇浪让我们的改革开放重新踏上正轨，中国式的现代化才不至于成为空话。
好，
谢谢。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魏碧洲、刘孟雄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